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白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的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13品，现在在讲第八品。第八品发菩提心呢，现在也在先说修行如来行的方式，也就是说如何修持六度的方法。前面五度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智慧度。智慧度当中呢分到二大法藏，前面呢能说珍宝钥匙的这个法藏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所权的这个法藏。所权的意义的法藏呢分了二谛的法藏和这个缘起的法藏。那么现在呢讲第二个，讲缘起。那么讲缘起的时候呢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一种这个本性缘起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本性缘起呢实际上是就是讲一切万法清净的本性，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现在呢再讲第二个问题，再讲轮回缘起轮回缘起呢在这一大段当中呢主要也是有三个方面的缘起，大乘的说法，然后呢是这个小乘的说法，还有呢就是一个刹那之间就是说是这个在刹那之间圆满缘起的方法，大概有这三种。三种当中呢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一种，持等缘起若详细分类则有12种。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按照无光尊者的观点呢，这是按照大乘的说法而进行介绍的。那么十二种缘起呢，第一支就是无明，那么就是说是这个12缘起支，或者说叫12有支。12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因前前为因，后后为果，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12种因缘。12种因缘圆满之后呢就会产生轮回的苦果。那么还有呢就有支，有支的意思就是讲三有的这个分支这个有就是指三有。那么我们就说三有轮回的分支呢就是这12种，所以说呢在这个学习教法的时候呢对于这个12种有支呢必须要详细的分析。第一支呢就是无明支，若未能真正了达实相本净之法性，本体即以彼所诠释的一切法，从而行轮回之业，即产生行缘起。那么在这个第一支当中呢首先宣讲了无明他自己的本体，然后呢也讲到了以无明为因他会产生的什么果。那么首先呢是讲他的这个无明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呢，就没有能够了知或者没有能够真正通达实相本净的法性。实相本净的法性呢就是讲人无我空性，或者说是二无我空性，或者说叫光明藏的这个本体。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二无我空性的法界呢没有通达，还有呢就是没有通达这个法性所诠释的一些法。法性所诠释的一些法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一切万法实际上本来就是空性，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本来清净的本体和他自己所表达的所诠释的一些法呢都没有通达，这个是叫做无明这个叫做无明。那么如果通过无明呢就可以产生这个行轮回之业，这个叫做行业。那么就是说从而生轮回之业，这一句话主要是讲从无明这个本体会产生的果，也就是说以无明为因它会产生怎么样一种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是会产生一种行于轮回的业。如果不通达本来清净的法界的话，就肯定会造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实质，从而开始造这些业的。所以说呢从无明会产生行缘起行缘起就是讲第二支就是说这个第二有支就是行支。这些介绍了无明和他自己所产生的这个果两个方面的介绍了。那么下面讲第二有支呢就是讲行，行呢就是讲业的意思。有无明遮障的身与意支，随福的分散，时不善以及无计法三种，依靠其中的善法善法改成善业。下面几个都要改一下，就是说是的善业而转成善趣，也不善业这个法也改成业，不善业堕落恶趣，无计业是二者的助缘，相应与不善业而存在。那么这个其中的就可以说几个法呢都改成业字。那么所谓的这个行呢就是说是能够行于三有的这个业，实际上就落到这个业上面了。那么如果有了无明就会造业，那么这个业分几种呢，在这个地方分了三种。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无明遮障的身与意的随福的分散，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善法虽然是一种善法，但是呢它是通过无明遮障，通过无明遮障的意思就是说在没有了达一切万法本性的这个前提下面 造了一些不杀不盗不邪淫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那么这种福德呢，是随福德分，他会在轮回当中感受人天善趣的果位。但是呢，因为无名遮障，没有发起出离心等的因缘的缘故呢，它不算是一种真正的这个随解的福德善业，所以这称之为福德分善。而十不善，十不善呢，就通过无名遮障而造的生与意的这些恶业，就叫做十不善业。还有呢，无记法，无记业呢，就说是这个既不是善也不是恶的这样一种本体。依靠其中的善业呢，会转生善趣；通过不善业呢，会堕入恶趣。无记法呢，无记业呢，是二者的助缘。就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善业和恶业当中，都可以有这个无记业，或者说无记业是二者的这个帮助助缘。那么主要相应于这个不善业而存在的。那么这样一种无记业呢，主要是相应于这个不善业，它自己的本体如是存在的。这个就是讲它的这个行业。根本会论云：众生无名父，为后起三行，以起四行故，随行入六趣。根本会呢，就是中论，中论当中呢，在讲二十六品，在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提到的。众生无名父呢，就讲到了第一支啊，就是讲无名支。那么一切的众生如果处于无名的状态，被无名覆盖之后呢，为后起三行，那么就会为后世而升起三种业啊，就升起三种行或者升起三种业。以起四行故，那么因为升起了三种业，所以说呢，随行入六趣啊，就是跟随这样一种业呢，就会到六趣当中投生。那么在这个中论这些讲法当中的三行三业和此中的三业的这个分别呢，稍有不同之处。那么就是说，是此处的三种业呢，就是随福德分和不善业，再加上个无记业这三种。那么在这个中论或者说其他句子当中讲这个三业呢，就三行呢，它主要是讲这个随福德分的这个业，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善业，还加这个不动业。那么在此处呢，就讲无记法，就没有讲不动业。那么其他地方呢，讲不动业，就没讲这个无记业，就这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随福德分的这个善业呢，主要是成熟人天的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善果，而这样一种十不善业呢，主要是成熟这个恶趣当中的这个业果。不动业呢，主要是成熟成天和无色界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果。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讲法都是稍微差别的，实际意义上呢是应该是一样的。下面就因为有一个随行入六趣，所以说呢，通过行它就会如果有了行，也就是说这个行这一支啊，行这一支如果一旦圆满了，它的果呢是没办法遮止的，它的果是绝对会出生的。所以说有了这样一种业，不管是什么业，前面讲你是这样一种善业不善业，或者还是这个就是说是随福德分的这个善业好，还是恶业，还是说是不动业也好，只要是有了这个业之后呢，它就会显现第三支啊，就是实支，就是心识。实依靠行业相应于所行之善业或所造之罪业而分别去入六道中任何一道，生起彼去的神识。那么因为有了这个业，或者说自己的心识被这个业熏习之后呢，这个心识就成了待业的心识。那么这个待业的心识呢，肯定因为这个心识它没有遇到这个唯品之前呢，它肯定会不断的这个延续下去，肯定会不断的延续。所以说不断的延续就要看你心识上面带的是什么业。如果心识上面带的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善业呢，肯定会堕恶趣。如果带的是随福德分呢，它就会升到欲界当中，欲界的人天当中。如果说是就不动业呢，它会升到这个禅天那无色界当中去享受这些恩。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实依靠行业熏习之后呢，就会相应于自己所行持的善业或者说所造的罪业分别去入六道，反正呢肯定是去入六道当中的任何一道的，升起彼去的神识。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识这一支呢，所谓的识这一支就是讲投生的那一刹那。以胎生为例呢，胎生为例就是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入胎了，什么时候开始入胎的这一个刹那就叫做识。那么这个之后入胎的第二刹那之后呢，就开始第四支了。所以说有些时候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讲这个入胎第一刹那而讲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只要是升起六道当中任何一道的神识的时候呢，这个第一刹那就称之为这个识支。比论云：以诸行因缘识受六道生，通过诸行就通过诸业不同的因缘，这个心识就会感受六道当中的这样一种身体这样的身份。所以说这个就是识。 依靠时驱入自己要投身的那一去时，白虹明点与风心聚合之分入于彼道，从而产生受想行识是明运。那么这个呢是介绍识他自己的本体和识他自己所产生的果，也就是说以识为因他会产生什么果呢？首先就介绍他的本体，他的本体呢就是说依靠待业的识会驱入自己所要投身的那一道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白虹明点白虹明点这些风心聚合呢主要是按照胎生的侧面讲的，其他的这些化身呢不一定有白虹明点和风心聚合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转生的情况。所以说很多时候介绍十二缘起的时候以胎生为例，是原因，它的原因呢主要是讲这个现在的听法者绝大多数都是胎生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了解之后呢就会对自己如今所处的这样一种缘起啊，他就会产生一种极度的厌离，他就会怎么样才能够不投生啊等等，他就会思考。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按胎生讲，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白虹明点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父精母血，那么以这个父精母血为源，还有自己的风心意识自己的风心意识。那么这个识投胎呢就是说是按照不同的说法，如果是程序阿赖耶识呢，这个时候就是指阿赖耶识而言的，这个风心就是指阿赖耶识。那么有的时候是不程序阿赖耶识的，这个时候就程序为第六意识投胎。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说是白虹明点和风心聚合这一部分入于彼道比如说人道呢就会入于这个人胎当中。那么入于人胎这个是他自己识的本体，后面呢是通过识。如果是个识这一支已经圆满了，这个因已经圆满之后呢，它的果无法阻挡。那它的果无法阻挡之后呢，就会产生就是说是这个是明运，也就是会产生明色。那么从而产生受想行识是明运，众生是五运组成的。那么除了色运之外的受想行识，这个叫做是明运叫是明运。为什么叫是明运呢？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这个名就叫名称的意思，名字或者名称。那么这个时候将受想行识称之为明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物质两者之间呢他是没办法真正去表达的。比如说呢这个名字在瓶子上面存不存在呢？这个瓶子就是物质像我们说这个瓶子呢就叫他的名字叫瓶子。所以说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名称呢在这个物质上面怎么样寻找都了不可得，没办法安立一个实质的东西。这个时候的意思就是受想行识这个都是心法，受想和行这个是心所法，识呢就是指八十句和六十句的。那么这些呢是没有实质没有一个实质的，关待于实质来讲，关待于设法这些实质来讲，它只是一个名称，而没有真实的这样一种自爱，没有自爱的东西称之为名。所以说呢受想行识就称之为是明命的意思。通过这个就会产生名色。下面讲第四支呢就讲名色，名色所形成的色蕴聚合一起而称为名与色。那么名呢前面已经介绍了，名就是讲受想行识是名蕴，这个呢就是在入胎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具备这样一个名的。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的色和六根这方面是有差别的。这方面的所谓的色呢就是讲这个白虹明点的这个父精母血的这个色法。那么在入胎之后呢在入胎第一刹那就是这个十位，那么就是说在十位之后第四支就明色位，这个明色位呢就是这个父精母血和这样一种风心聚集之后呢慢慢开始会形成这个灵络这方面枝节等等这方面就是不明显的这个色法，这些色法就叫做色这个就叫做色。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色蕴聚集一起，色蕴聚集一起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所表达的含义。这个时候的名就是讲是名蕴这个心法的，这个色呢就是讲灵络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色法。所以说呢这个是叫做这个色蕴聚集，是称之为名与色。比论云，已有实住故增长于名色。那么也有时住故，这个住呢有的时候就理解成安住的意思，或者说加入的意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父精母血因为有了神识的加入，这个时候呢就会增长名色。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神识的加入呢，就没办法安定成名色。所以说呢为什么将这个名运是名运和这个色法就是说合并为一支没有分开讲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名色必定是一体的，必定是没办法分别的，离开了名之外的色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色的名也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因为这个是入胎识之后的这个位，所以说肯定是名和色在一起的。神识进入母胎从而形成名色，其中色是指从灵络到身体圆满之间。 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神石进入母胎和父精母血，或者说说和这样一种这个受精卵，这个时候就合为一体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个名和色。那么其中的这个色呢，就是指灵落位到身体圆满之间，身体圆满之间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六处啊，后面这个六处或者六根它还没有圆满的这个过程，这个叫做这个色，这个就叫做色的意思。下面就是讲，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名色之后呢，它的因如果没有损坏的话，它的因如果具备了，那就会无间产生六处。所以下面就讲第五支，就是六处支。六处的处字，有的地方讲六入，就是说入行论这个入，有的时候叫六根，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时候我们聊理解这个六入也好，六处也好，六根也好，这些都是所讲的这一个含义。所以说呢，这个六根呢是在名色位之后逐渐圆满形成的。都讲六处，耳识形成眼耳鼻色身意，成为六处或者叫六根。那么因为前面就是个前面这个意方面可以包含前面的这个名就是名方面的这个心法，眼耳鼻色身呢，这个都是色法，这些色法都是从色就前面的父精补血慢慢慢慢就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这个眼根，来自于这个身根的这些这个圆满的之分。那么这些圆满的时候就称之为六处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第五支。葛淼会论云，名色增长故，因而生六处。那么这个名色没有遇到委员再在增长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六根或者六处呢就会就说是这个不断的或逐渐的圆满。那么如果有了六处之后呢，它的这个第六支处它就会生起来它这个处就会生起来。那么因为六就说根有六种的缘故，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安定成六处。第六个这个处呢也是有六种的，眼处耳处舌处等等，它有六种。在此之后由对镜根门坐意三者聚合而形成处，譬如设法眼根与眼识三者聚合而产生眼处，同样依靠名色识三者而于母胎中产生处。那么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处这个处呢就是在这个六处之后它开始形成的。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是翻译成六入呢，就是有的读音啊，读音方面六处和后面的这个六处呢好像是差不多，所以有的时候翻译成六入的话，就通过这个六入而产生这个六处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处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个处也是因缘而产生的，有了对境有了根，再有了这个作意的心识，三者聚合起来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个处。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三者缺少一种都没办法产生所谓的处的，只有根没有境只有根就说是这个没有境和作意呢也没办法产生。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有了境没有识也没办法产生，只有识没有这样一种境也没办法产生。所以说呢，这所谓的这个处呢必定是这个对境根门和作意三者聚合之后呢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处的。打比喻讲呢，就是说眼处从眼处来讲，第一个呢是外在的这个色法色法就是所缘缘，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眼根就是真上缘，还有说眼识就地方就讲坐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或者说是眼识或者坐意，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就是说等间缘。那么就是说三者聚合之后呢，这个眼处就会产生就是说我们的眼识也好，或者说眼根色法，就是说一聚合之后呢，我们就会产生眼处就是我们会就是说是这个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了知外境的这样一种本体，叫产生处。比论云，同样下面一个同样呢，就是说依靠名色识三者而于母胎中产生处。通过这样一种名色和识三者聚合产生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名色呢在第四支就已经圆满了，实际上这个处的无间呢它是六处或者六入，所以这个方面的名色识呢就是说上次在中论的这个注释当中就后面小字里面标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名色和前面第四字的名色它不是一个意思，它不是完全的一个意思，所以它有其他的意义，这个方面大家要注意我们在讲下面的这个中论的宋词的时候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依靠这个名色识三者而产生就是出这个识呢，也不是这个第三支的识，这个识呢就是讲这个就说是这个眼识的识。那么这个是会产生这个处。而比论云于母胎中产生处，比论云依于六处后真实产生处，这个是讲第五支和第六支的联系，就是说依靠六根之后呢就会真实产生这样处，因为真正的处必须要根圆满，你的根不圆满的话这个处也是无法就是说产生的。所以说呢，这个处为什么在六处之后呢，六根之后呢，因为真正的六根圆满之后呢它会产生六种处的。 正式产生处依名色与心为一产生生，这要改动一下。改动一下呢，就改成这个依眼根色法作意而生处。这两句呢，就是改成依这个眼根色法，眼根依眼根色法作意而生处。也就是说，通过眼根色法和作意这三种因缘，就会自然而然产生这个，就是说自然会产生眼处等。如是依名色将会产生识，如是呢依靠这个名色呢就会产生识。这个地方的名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解释这个名色的意思。这个名色的名字就是在这个名色的名呢，就是在此处所讲的这个作意这个名就是讲这个作意受想行识这样一种作意，就是讲这个名。那么后面这个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色就是讲六根和六境，六根和六境都是色法。我们说是就说不是六根了，就说是就是在那五根和这样一种外面的这个境呢，实际上都是色法。眼根乃至于这样一种眼根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它外面的这个色等等，这些都是一种色法。所以说呢，实际上在这个名色这两个字当中，就已经具备了，就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等无间缘就说是这个真上缘和这样一种所缘缘。这些呢都是已经具备了，所以说呢依靠名色的缘故呢就会产生识，这个识就是讲眼识耳识等等，这个识就会产生这个心识。名色与心识这要改动，改动呢就是改成情尘及与识，这个情呢就是讲这个六情就是讲这个情有情世界这个情，尘呢就是讲灰尘的尘，情尘即与识三者若聚合必真必中产生处。那么这个情尘的情字是怎么讲呢？这个情就是讲根的意思，根和这个尘呢就是讲境。那么这个根境和识三者如果合合的话，就会产生处的。这个就是中论当中的观点。下面讲第七支，如果有了处之后呢，就会产生受可能就会产生受。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这样处，那它这一种这个乐受啊、苦受啊这方面肯定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的眼识，就说是合合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种眼处。这种眼处这一支一圆满之后呢那么我们眼处它是会产生怎么样一种这个受呢？那么眼处就要看你自己的这个所见的东西啊等等，如果是见到是好的这些东西呢，就会产生乐受；如果见到是不好的厌恶的东西呢，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苦受等等。所以说呢如果有了处它无间就会引发受。受由处中产生，因为快乐、痛苦、不苦不乐三种感受，分别是从乐意、不乐意、中等三种对境中产生的。那么受就是由处而产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有了这个乐意、不乐意和中等的这样一种对境的话，就是说接触了这些这个三种境的时候呢，就分别会产生快乐的受、痛苦的时候、不苦不乐的受，那么这种三种受呢就会产生。所以说呢，这个受呢是绝对是从处当中产生的。比论云：寄生于三受寄生于三受的意思就通过处而产生三种受。下面讲，如果有了受的话，绝对会产生爱这个爱就会产生了。那么第八呢，就是讲爱之爱中真受中真正爱。爱有三种，即感受甘蔗的甜味而贪其香的贪其香之贪爱，想脱离痛苦之感受而希求安乐的畏爱，以及中等感受中产生的等舍之爱。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一直一直给我们交代我们是怎么样流转下来的。所以说通过前面的无明乃至于前面的受之间呢，已经一个一个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介绍了。介绍之后呢，只要是前前的因具备了，后后的因后后的果就会这个圆满。这个时候已经介绍到受了。那么介绍到受之后呢，下面这个爱取这两支呢，也是在我们这一世当中呢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爱和取。所以说呢，每个人都会有受的乃至于这些罗汉呢他都会有受。但是呢，因为这些罗汉他没有爱取的缘故呢，他的这个十二缘起这些枝他就已经中断了，中断之后不会再投生的。所以说呢，这些染污爱绝对都没有染污爱的缘故他不会投生，但是有非染污爱的缘故呢，他还会从心术大成，他的心识还没中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凡夫和圣者最不共的地方。这个爱取和前面的无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相同之处的。那么就是说无明它也是爱取，爱取也是一种无明。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了，如果是爱取一段，就相当于无明断了。那么就无明一段，业就断，或者说是爱取一段，有就断。所以说，如果有一段，不会再投生三有了。 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是爱和取对我们来讲非常这个必须要重视的。第八是爱，爱中呢受中的真身爱。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相对当中有这个烦恼的缘故，有非理作业的缘故呢，随时呢缘快乐、痛苦、不苦不乐的这种受现在的话，就会产生这个爱，就会产生这个三种爱。三种爱呢，就是三啊，就是有爱，就是三种。第一个呢，就是讲贪爱。贪爱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打比喻讲，比如说感受甘蔗甜味而贪其香的这个贪爱，这就是不离爱啊。这就是一啊，就再再的想感受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快乐，这个方面叫做贪爱。就有很多现在的对于五欲的禁。啊，或者对于其他的这个境呢，都是实际上去不想离开呢，就是一种贪爱。还有第二种就是乖离爱，或者地方讲畏爱。那么就是说想脱离啊，脱离痛苦之感受啊，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个不愿意境的时候，在遇到不愿意境的时候呢，自己现在的这个自己遇到不愿意这个境的时候呢，这个类型当中也会产生一种爱，产生什么爱呢？就是乖离爱。对于就是说乖离的啊，对于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这些。痛苦呢，自己想马上远离，而就是说内心当中需求一种安乐，这就是一种畏爱，畏惧这样一种这个畏惧这样一种这个不愿意的境，想要离开它，这个方面就叫畏爱。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不这个就是说不斩断的话，就会产生嗔心等等。那么前面这个不斩断的就会产生贪欲心，这个就是两种，以及中等感受中产生的等舍之爱。前面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不苦不乐的受吗？通过这样不苦不乐的受呢，它会也会产生一种爱，什么爱呢？等舍爱啊，就是等舍爱。所以这个地方的爱呢，是广义的爱啊。平时我们讲这个爱呢，肯定是对于愿意的东西产生爱的。那么怎么会对于不愿意的东西或者对于中等的还会产生爱呢？这个主要是从乖离爱啊，或者说是等舍爱，从这个方面讲呢，实际上呢，最后这一整就可以引发愚痴。就说是相学当中的这个业啊，我们相学当中很多很多业呢，实际上呢就像这个种子一样啊，就像种子一样。那么这个爱和取呢，就像水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如果说是缺乏了水的滋润，它是不会发芽的。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相对当中的这个业虽然存在，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爱取的滋润，它也不会发芽的，它也不会有势力啊，不会有功效。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圣者斩断了这个爱欲的缘故，斩断了爱取的缘故，他相对当中虽然有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啊，虽然有以前的业，但是他不会再投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爱取的水的滋润。而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相续当中有业啊，这个是没不要紧的。只要我们把这个相续当中的爱和取啊，把这个烦恼，把这个无明利益的斩断了，这个时候呢就会获得安乐啊。所以这个方面是极其关键的。了知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会我们就会去这个注意什么是斩断爱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治，什么是斩断爱的对治。所以说对于贪心、嗔心和愚痴啊，可以分别修持这样空性啊，或者说通分别修持这样一种不净观乃至缘起观等等，这个方面就可以对治相续当中的爱。如果爱一泯灭之后呢，就不会有取了，爱取也没有，就不会有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了知在今生当中的这样修法。比论云，以因三受故而生于可爱。通过这样一种三种受的缘故呢，就会产生三种爱。下面讲第九个，就是讲取。那么如果有了爱，这个爱之如果没有斩断，这个爱之让它发展下去呢，就变成一个取。实际上爱和取呢，二者之间呢是本体上面都是无明啊，本体方面都是烦恼，但是呢爱和取之间呢有一个轻重啊，它的这个烦恼的程度有轻重的。也就是说这种爱的这种状态发展下去，爱的状态如果就再深入下去啊，再深入下去就会变成取之啊，就是变成了取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讲爱和取呢都是一种烦恼，但是呢爱有了这个爱之后呢，如果不斩断让它再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取。由爱中随心所欲而产生取，那么通过这个爱，那么就会随心所欲，或者说是这个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这个取之。这个取的力量比这个爱的力量更强啊，它因为是在爱，通过爱而引发的缘故，爱作因而产生的取的果，所以说取的力量是更强的。比论云，因爱有四取，那么因为有爱就会产生四种取。明句论中云，这明句论就是月称菩萨的显句论，有的时候翻译成显句论，有的时候翻译成明句论。明句论中云，如是贪爱受者，即是产生有之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贪爱受的人呢，就是产生有的因，实际上呢，通过贪爱就会有取，有取之后就会有有了，所以说呢，就是产生有的因，并且执着见，借见尽我四种， 那么这个就是讲四种曲。四种曲呢啊，有些地方就是讲渐啊，就是这个这个借曲渐借进曲吧。那么第一个就是借的，就是讲这个借进曲。第二个渐呢，就是讲渐曲。第三个进呢，有的时候翻成欲曲。第四个我就是讲我语曲。那么这个四种曲啊，这个四种曲呢，都是能够引发这些这个引发这个后有的这样一种根本音。那么什么叫做借进曲呢？借进曲就是讲这些外道的这个邪见啊，邪见啊，邪见。很多地方啊，很多的注释当中都是以这个裸心外道为例。裸心外道呢，他就说是把自己的这些这个邪的行为，将自己的邪的这个戒律呢，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认为就是涅槃的或解脱道的正因，正真的这个形成的方式。所以说呢，牢牢执着自己的邪戒不放，邪的行为不放呢，这个叫做戒禁曲啊，这个叫做戒禁曲，就是四种曲当中的第一种曲。第二句叫渐曲。那么渐曲实际上这个地方渐曲呢，它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渐它有五种。渐有五种的话，就说是借进取渐啊，这个方面是一个沙迦耶渐，还有呢就是鞭子渐，还有就邪渐和渐取渐。那么这个地方的渐取呢啊，实际上就是抛开了这个抛开借进取渐和抛开沙迦耶渐之外的三种渐。那么这个三种渐呢，就是这个鞭子渐、邪渐和渐取渐。那么什么叫做这个邪渐呢？邪渐和鞭子渐的差别我们应该分析。那么实际上的这个邪渐呢，就是不承许因果啊，只是说不承许因果的这部分呢，就叫做邪见。然后呢，鞭子见呢，就是讲啊，鞭子就剁长剁断，剁于长见和剁于断见，这个叫做鞭子啊，因为它不是中观道，它不是中道，它是鞭子见的缘啊，它是就是说长和断的缘故，它就叫鞭子见。什么叫见取见呢？见取见就是将自己的邪见执着为圣妙，将自己的邪见认为至高无上，这个叫见取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第二种曲，叫渐曲。渐曲当中包括了三种渐啊，前面已经做了分析了。第四种曲呢，叫做这个进曲，也叫做欲曲。所谓的欲曲什么意思呢？这个欲或者这个进呢，就是指这个贪着轮回的五欲，也就是说贪着欲界的五欲吧。主要是对于这个欲界的五欲呢，及其贪着，这个叫做这个欲曲。这个曲字呢，都是就是说是力量很强的一种执着，力量很强一种这个贪执或者用烦恼就叫曲。最后一种叫我语曲。所谓的我语曲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这个我见，三界的这个我见呢，就称之为这个我语曲。所以说，如果通过爱，它就会产生这个曲四种曲。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有了这四种曲，会怎么样呢？那么有了这四种曲，绝对会不断的引发后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四种曲。此外，正处于贪爱之时，产生相同、不同、中等我所四曲。这个当时也没解释，所以说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是到底从哪个方面去做正确的解释比较合适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地方不敢做这个乱解释这个含义。下面是讲第十个有字呢，就是讲有。那么这个有字呢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曲就是说它的势力圆满之后呢，就会引发有字。这个有呢和前面的业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和前面的这个行啊，就是说是这个无明原行，或者这个地方讲这个爱曲作为无明，然后呢通过无明会引发这个业，所以这个方面的有和前面的这个业呢，它是这个意义上面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了曲之后，就会引发有。这个有的意思就是说，绝对会引发就是说是这个后世，绝对会引发后世的一种势力，或者绝对会引发后世的一种业，这个叫做有。有曲中产生，也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有呢，是从曲当中产生的。取的势力强之后呢，就会产生第十支的这个有支。那么这个有支呢，就是讲五蕴。比论云：因取故有有，若取不取者，则解脱无有。有记之五蕴有记之五蕴就改动一下，就是中间的这个就是改成这个从有生五蕴，从有生五蕴，从有生五蕴，这个就是它改动的。那么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说，因取故有有。那么因为有了这个第九支的曲，所以说就会有第十支的有，那故有有的意思就会有第十支的有。若取不取者，则解脱无有。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取不取，若取不取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取了，如果已经将取泯灭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取。如果不会有取的话，则解脱。 则解脱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再有三有轮回，就解脱了轮回。所以说无有，无有的意思就是说就不会再有这个三界轮回了。从有生五蕴，那么如果有了有，如果说是这个有没有解脱，如果有了有之后呢，就会生五蕴。这个五蕴就是指后世。所以说前面无光尊者讲啊，就说是这个有取中产生，就是说有取中产生，也就是受想行识五蕴，和后面这个颂词当中讲从有生五蕴呢，好像是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这个不同的说法，前面这个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这个有就是五蕴，你看讲得很清，也就是什么什么，好像就是这个有就是五蕴。后面就是说从有生五蕴，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说，这个有是因，五蕴是后世第十一支以后的再运动果。那么这个意思呢，也是就是说解释的时候呢，论师很多这个大德解释的时候呢，这个是两种意思，或者说是这个不同的解释方式而已。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个有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就是说这个中论的注释当中，中论的注释当中讲呢，这个就是把这个，这个就是把果的这个名字呢，把果的名字呢，或者把这个因取了果的名字，因取了果的名字，实际上呢，这个有是产生五蕴的因。有是产生五蕴的因，这个五蕴是果，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五蕴呢，把这个有上面这个因上面取了五蕴的名字而已。所以说呢，既然是把这个因上取了果的名字，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取名的方式而已，和后面呢从有生五蕴啊就是不矛盾的。从就是说从有生五蕴，就是讲有是因，五蕴是果，后面说也就是受想行五蕴，就是把果的名字放在因上面去安立了。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有之后呢，就会有第十一支啊，第十一支就是生支。有中出现出生与未来生，比论云从有而有生。那么有的就是这个有的业之后呢，就会引发后世，就会引发后世。后世的话就出现出生，出生就是说后世的接生地刹那和未来的生，那乃至于就是说这个生，这个有没有斩断之后呢，那么就会再的出生，叫未来的生。比论语呢，从有而有生，那么从这个有呢，就会产生这个生。那么有了这个生之后呢，就会出现老死啊，所以说呢，就介绍第二十二支呢，就是讲老死支。那么为什么就讲老，把这个老和死，就是说合并一处讲，没分开讲呢？没有安立十二支是老支，十三支是死支呢？实际上，因为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生了之后不一定老，生了之后马上死了就有的，所以说呢，就把这样一种老死呢，并为第十二支。人们出生以后便会出现青春壮年，年迈衰老，寿终正寝。那么就是说出生之后呢，就会有这样一种变化，或者说衰老。那么这个衰老就是他的这个老支，然后的寿终正寝就是死支。反正呢，如果你的老和死呢都是从生而有的，如果有了生，老和死无可避免。比论云，从生有老死，从老死故有忧悲诸苦恼，如是等诸事皆从生而有。那么从生就会产生老和死，从就老死这个支呢，就会产生一些痛苦。这些痛苦是什么呢？忧悲苦恼，这些一切轮回当中的苦事都是从有而产生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为什么现在我们会有这个衰老或者会有死亡，就是来自于生。有生就会有老死。那么这个生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生就是从有而来的。有从哪里来呢？就从爱取来的。所以说一个一个推上去，我们就知道如何流转的因。这个就如果通达了十二缘起，就会对治相对当中的无明愚痴。那么什么无明愚痴呢？就是到底我是从哪里来的，到底就是说是导致我流转轮回的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大自在天，有一个天神在指使或在安排呢？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指使者呢？实际上从这个一观察之后呢，根本没有。所以说如果通达十二有之之后呢，就会打破我们的愚痴就会就是说升起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就会去对治无明。经中云，老即成熟，死即衰老之运坏灭，这个就是解释，就说是所谓的老死或者说是个忧悲伤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含义。所谓老就是成熟的意思就是成熟，然后的死呢，就是衰老的运已经彻底坏灭了，中断的，这个叫做死。忧即衰老死亡之死，有无明贪爱心之苦恼。那么所谓的忧呢，就是在自己衰老的时候或者死亡的时候呢无明引发的这个贪爱心的这样一种苦恼，就叫做忧。呻吟即由忧伤引起的声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忧伤自然嘴里发出这些愁叹声，这个叫做这个可以说是呻吟。痛苦即五根之损害，那么就自己的五根受到损害的时候呢，这个叫痛苦，这个生苦受。 而不安乐即心不悦意，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说忆苦受。那么所谓的不安乐呢，就是自己的心处于不悦意的状态的时候，烦乱即有诸多痛苦与不安乐而产生。那么有了痛苦不安呢，就自己心思烦乱，就是这个方面解释的，就进一步解释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忧悲苦恼等等啊，这一切的这个苦受呢，做一个解释。这以上呢介绍了十二缘起，此等从此等缘起也是由前前生后后这一点而言，称为因生之缘起，依靠内在之地水火风空死六界聚合而产生，故称为缘生之缘起。这个方面从内缘起方面也分了两种，第一个是因生的缘起，第二是缘生的缘起。那么什么叫因生的缘起呢？因生的缘起的定义就是说前前生后后，前前为因而产生后后的这种果，就叫做这个因生的缘起。那么什么叫缘生的缘起呢？就是内在的地水火风空十六界聚合之后而产生的这些状态，就称之为缘生的缘起。圣道感经中云，内缘起有二种，何为二种？即因生之内缘起，缘生之内缘起。何为因生之内缘起？一无明缘之诸行，一行缘之始。那么内缘起就是说依靠无明为因缘而产生的诸行，在这个经典当中讲，依无明缘之诸行和依行缘之始的意思就是说，依无明为缘而产生的诸行，依行为缘而产生的始，就是这个就是讲前面的前前生后后，前前为因后后为果的这样的关系。为何称缘生之内缘起？六界聚合之故。六界聚合之故，何为缘生之内缘起？即地水火风空死六界聚合而生，成为缘生之内缘起。这个和前面的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以上是依照大乘观点而宣说的，那么前面都是这个大乘的观点，那么下面就是介绍这个小乘的观点，小乘对于十二缘起它的这个不同的说法。依照声闻尘而言，无明感受前世烦恼时的五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十二有之全部是从五蕴的状态来观察的，都是五蕴的阶段。他只不过是把这个五蕴呢分成前世的、这一世的、后世的五蕴，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从五蕴安立的。那么所谓的无明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受前世烦恼时的五蕴，在前就是说前一世、上一世的这个烦恼，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上一世的这个就在上一世当中升起了烦恼的这个状态，这个五蕴的阶段就称之为无明。行积累前世之业时的五蕴，这个行呢也是指五蕴的这种阶段，这也是指前世前世呢就是说积累前世之业，在前世的这个无明推动之下呢，开始造作很多很多的业，这个五蕴的状态、五蕴的阶段就称之为行。然后呢第三次是时入胎阶段的五蕴，这个也是五蕴。那么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在入胎阶段，入胎阶段投生的这个第一刹那呢，就称之为入胎阶段，这一阶段的五蕴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讲灵色，灵色呢就讲灵绕等根本尚未显现前的五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灵色呢，就是这个灵绕等根本尚未显现，这段就是在断句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嘛。这个意思就是说直接的表达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显现前的五蕴。那么这个灵绕等的意思就是说是处于灵绕等位，然后呢根本没有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这个明色，就称之为明色，并不是说灵绕等根门，灵绕等不算是什么根门的，所以说是处于灵绕等位，根本没有显现的时候，就是说六根没有显现、没有圆满的时候，就称之为这个明色。而六处根本显露后，尚不能享受外境之前的五蕴这个叫做六处的是五根或者六根已经圆满了，圆满是圆满了，但是这个时候还不能够享受外境。享受外境之前的五蕴呢就称为六处。然后呢就是讲处，从能享受外境到不知苦乐分别之间的五蕴。所谓的处呢就是能够享受外境的，但是呢什么是苦什么是乐等等这个分别呢，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产生这个阶段的五蕴呢，就叫做处。然后下面讲受，从了知苦乐分别到尚不能交构之间的五蕴。那么这个受呢是已经能够了知苦乐的分别了什么是苦什么是乐，这个已经很清楚的了知了，但这个时候呢还不具备交构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受这样一种这个受的阶段。下面是讲爱，从有交构能力到尚未真正接受贪欲对境之间的五蕴。所谓的爱呢，它已经交构的能力已经有了，或者说是发育已经圆满了，发育成熟了，但是呢还没办法真正接受贪欲的对境， 对于真正的他原来对你还没有办法自力去接受的时候呢，啊，去寻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称之为这个爱啊，就称之为爱。然后是取，接受贪欲对境阶段的五蕴，接受贪欲对境阶段就是真正能够通过自力去这个接受，或者说是自己为了得到爱的缘故呢，再去奔波，再去奔波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就着重去追求了。比如说在少年时代呢，他虽然就说是这个少年时代就是爱那一只嘛，爱那一只他虽然有这个交媾的能力，但是呢，真正让他去寻找这些很多资财啊，这个方面他的这个还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么在娶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有能力了，或者再去寻找，再去奔波，他自己有了这个工作的能力之后呢，他就寻找这些资居啊、财物啊，这个方面就叫这个娶娶位。那么下面就是这个讲有累积业力阶段的五蕴。那就是说这个有呢，就是开始累积业力。累积业力是指什么？就是累积下一世的业力，开始就是说开始累积或者开始准备成熟下一世的业力，这一段阶段的五蕴就称为有。生后世之始，从母胎中出来的五蕴。那么所谓的后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生呢，主要是从后世下一世来观察的。下一世呢，就是说从这个母胎中出来这个五蕴呢，就称之为生，或者有地方讲是后世的这个入胎位，也是这样讲的。无关尊者这个方面讲法和这个俱舍论当中有些地方讲法呢，就稍微有不同的地方的。老死后世之名色六出触受爱。那么这个就是老死，老死就是讲后世的这个名色来自于这个受之间吧。那么按照下面的颂词也是终止在受之间，那么后面这个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原文当中也是有这个爱字，新版本当中新译本呢也有这个爱字，但是如果从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颂词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词是终止于四种位，只是名色六处处和受，那么爱呢就没有提。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也不敢改，反正意义呢就是说终止到受这个地方。道感经云，名色之处即是老死。生后面加个祭字啊，就是说祭祀那个祭，生祭字受间亦与彼相同。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道感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名色之处即是老死。那么在十二缘起当中呢，前面有个名色，后面有个老死，实际上这个名色和老死呢，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两世之间的不同的阶段而已，两世之间的不同的名称。那么在今世的这个，在今世呢就叫做名色，在后一世叫老死，在后世叫老死。所以说实际上名色之处就是老死，名色之处就是指老死。生计受间亦与彼相同的意思。后面就说是就说是这个十一支吧，第十一支呢就是讲生。那么这个第十一支的生计什么呢？这个十一支的生计是前面的十，就是前面投胎的十。自受间亦与彼相同，自受间与彼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从这样名色到受之间呢与彼相同，就是和老死相同的。那么我们说是这个老死它是从名色到受，所以说呢前面不是讲了后世之名色六处处和受，这个就是老死。老死实际上就是说老死就是讲这个四种位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讲的话自受间自受间呢就是从名色自受间呢就是和老死相同，生就是和前面的死就是入胎死相同。这方面如果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三世圆满的道理啊，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看这些不是很困难。如果把这个十二缘起的三世圆满的道理不明了的话，就好像觉得前面要来讲后面来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觉得会就是说是分得不太清楚。下面也是下面这个运用俱舍论的观点也是要做一个介绍的。俱舍论云，此纪缘起十二支分为三份前与后，各有各自均有二缘起，中间八种受圆满。那么这个呢就是十二种缘起支，十二种缘起分为三份，分为三份就是前后和中。那么前后中，那么前面和后面呢各自均有二缘起啊，他就讲分为三份，然后前后后呢各自均有二缘起。那么前一世的这个二缘起是什么呢？前一世包括的前一世的就是无名和行，无名和行就是我们上一世当中通过无名造业，然后这个就是前一世的，就是说是前纪的这个两种缘起。那么后面两种缘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世的，我们后世两种缘起就是生老死第十一至十二支，生老死就是这个后世的缘起它是后纪的。中间呢就是今世的中间有八支就是今世的，中间的八支是从十位开始从这个十，然后名色乃至于后面的取到后面的有之间。 到后面的酉之间就有八支啊，这个八支有中间我们这一世要圆满的，我们这一世要圆满，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把这个分别好之后，就是说前世当中有这个爱取，哦不是有爱取，前世有无名和行，那么这个无名和行和今世的爱取就是一回事啊，就是说这个爱和取有吧，爱取有就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呢就是说生老死和就是说死乃至于就是说是乃至于就是说寿，乃至于寿之间呢它就是一个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了解的。中间八种寿圆满，什么叫寿圆满呢？就中间这个八种寿圆寿圆具的意思就是说它必定是在胎生当中。第一个条件呢，这个中间的八字要圆聚的话，第一个条件必定是胎生，因为如果是这个化生呢，这个方面就不一定有中间的这些食啊、名寿啊、这些六畜啊，他们是一下子顿时圆满的，顿时圆满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分支的，一环一扣一环就不可能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寿量必须圆满，即便是胎生当中啊，即便胎生当中你不能够中途夭折，如果你中途夭折，比如说你。你的胎死腹中了，你这个胎儿在腹中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就不一定有后面的这些这个就是说六畜啊畜啊乃至于这个寿地方不一定圆满的。所以说呢中间八者要圆满的话必定是胎生和就是说没有遇到这个障碍不夭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可以圆满。下面就开始介绍十二缘起各自的体相。烦恼现实为无明，这个就前世的这个烦恼，这个叫无明。树叶诸实名为行，那么就是说是树叶诸实，就是前一世造业的这个叫做行，这个就是前世的两支。然后今世当中呢就是说今世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有这个八支吧。今世当中的八支呢就是从这个十开始，十即劫生之助运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三支的十呢就是投生劫生那一第一刹那的这个运呢就叫做十。名色显露六畜前，那么名色呢就是六畜六根还没有完全显露的这个灵道等位，就称之为六畜。六畜三者聚前运，那么这个六畜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三者聚三者就说是聚集之前，三者聚集呢就是三者就是根进时，什么时候根进时没有具备的时候，这个叫六畜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叫做三者聚前运，就称之为六畜。然后呢就是畜能知苦乐等前，那么畜呢它是根据时可以具备而产生演出等，但是这个时候呢对于苦乐等它不能够完全了知，所以说叫做能知苦乐等前的五蕴。淫爱之前乃为兽，那么这个什么叫兽呢？兽就是说能知苦乐但是呢不能做淫爱的这个五蕴的阶段就称之为兽。下面讲爱，爱是什么呢？爱即行淫之贪者能够有能力做这个淫爱，能够有能力做行淫呢，这个叫做爱之就是爱，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取财而奔波，所以说呢它只是这个是一种爱。爱之后就是取，取是什么呢？取为得财而奔波，那么他自己呢为了得财为了得名利等等开始不断的去这个奋发，不断的去奔波，这个叫做取。有为能生后世果，那么然后有了取之后呢就会因为他奔波的过程当中必定要造业，所以必定要造业呢就会形成有。有是什么呢？就是能生后世果的因就能生后世果实际上就是讲能够产生后世果的这个因，它就是极其强烈一种势力，它不是一般的业，它不是一般的业，它通过爱取它这个业已经达到了极致了，它这个业的势力已经达到极强了，绝对会引发后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称之为有。这全都是这个八字呢都是今世的这些包含的。然后呢就后世有两支，后世有两支呢就劫生之运，就是生劫生之运就和前面的十一样的，前面的十也是劫生之运，所以只不过这个地方劫生之运是后世劫生之运，这个叫做生。然后自受之间，你看这方讲很清楚，自受之间为老死，前面无关尊者就有一个爱，但是呢这个方面就讲自受之间呢到从这个十到受之间呢有这个四支，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老死。所以说我们就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分为这样一种三世，分为三世的圆满，这样一种十二有支，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